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安德。
安德又好久不见，我听说你最近呢、这跟咱们奥运圣火一样，去跑了一些比较边远的地方，你是不是去帮着传火炬去了？
哎，那火炬我到目前还没见着呢。
人家爬这个圣母峰，你去晚了是吧？
不是啊，那一带主要是藏民居住区不让我进
了。哎呦呦呦呦，最近这几个话题都不能谈了。不过你是往西边去了是吧？我听说你
最近是往西边
去有一趟远游回国去啊。既然不是去传圣火，你去干什么？观光考察，
做一点小事儿，
周游四方行善事是吧？
还不敢那么说。
那这个中国的西边很大是吧？
西边很大，
有回族，有汉族，有藏族，有还有什么族啊？
有土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那多喽。
在那边他们算是多数民族了，对吧？
在那边哎，要看在哪儿，比如说某族自治县，那个族就比较多了。
哎，那这外边人可以进去吗？他如果是自治区的话，你可以进去吗？
可以进啊。
反正那这就比美国开明多了。你知道美国很多的这印第安人自治区啊，这个保留区啊，
对啊，
外面人还不能随便进去了。
不能随便进是吧？
对啊，那中国显然比美国要民主自由太多了嘛。
开明了。
那你是怎么坐飞机去？是坐火车？是去跑步传圣火？还是骑脚踏车去？你怎么去的？
哎，不瞒你说，有点不好意思。这次呢，因为时间比较紧啊，所以我就偷了懒了，就飞去了。
你就坐飞机去了是吧？
哎，对，但是到那儿不好跟人说是坐飞机去。哎、
是啊，人家吓坏了，你天上下来的是。
就是嘛，就是，很多人都没见过飞机，对吧？
哦，真的、
咱不能这么说。哎，
你以前也坐过火车是吧？
对，坐过火车。
你到了那些地方，你先给我们讲讲这个风景不一样吗？咱们这些土包子没去过的，就很好奇，很向往。
这个不是夸张啊，去年去了一趟，在那儿那个山坡上，我跟你讲，他当地种油菜花，漫山遍野的金黄颜色的，真是漂亮啊。跟雪山，你知道雪山的白白的，那地方又没什么污染，那天特别蓝。哎呦，你真是不想走到那儿。
人少嘛，就是地广人稀，还是这样子是吧？
地广人稀。
那你像到了美国德州西边啊，这个有没有点类似呢？
哪儿有雪山来的？
咱们德州没雪山，对不起。德州不是没雪山，德州雪山都化了。
又变矮了。
加拿大很多 Montana 这个西北美国西北区 Rocky Mountain 里面，或者 Canadian Rocky 那里面是蛮漂亮的。你去到那边你接触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你这个给我们讲讲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你就细细听你道来了。
好啊，那既然去那个地方是真的，对不对？那咱们就得真正接触当地土生土长在那儿生活的老百姓了，对吧？老跟着咱们这批在美国混大的这帮人一块儿走，那没啥意思。
最没出息的就是这种人，半洋半土半中半西，这种最没意思，最没味道。你想咱们世外桃源各个主持人都这样子。
去那儿尽量不说是哪儿来的，当然你这模样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当地人，对不对？显然你不是牧民嘛。那脸也不像人家晒得红红。
而且加上我们安德，小贝已经形容很多次，这个安德是玉树临风啊，对吧？
小贝那词儿啊，我跟你讲，世上最丑的一头牛到他嘴里边，那个夸成
人家才说他太太漂亮，你不要这样讲啊。所以那里面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也讲汉语吗？
他们有当地的土话，就像方言啊。 我是听不大懂，能听懂一部分，30%差不多。
哦，你说就是普通人，你一个北京二山子，他这个冷耳朵去听，他还能听懂一点，是吧？
冷耳朵听得仔细听，得待上几天，能开始明白点儿。
呵，那您算是聪明的，
这还是汉语啊，这还不是当地的这个，咱不说什么藏语啊，什么其他少数民族自己语言，但是回族他们没有自己语言，就是汉语，当地的这个方言。这个先说一个感受啊，说起这事儿，我想起来这么一档，这个话得说。
你说吧。
甭管谁去，假如真的有弟兄姊妹听见类似这种事情啊，想去，先做好一准备。
什么准备？
先打个预防针。我保证你去了之后啊，有一件事儿会发生。不是外边，不是被人抓起来，不是那个。是你心里边。
你说吧。
咱这个在北美喝点洋墨水，肚子里那骄傲一定会冒出来。
哦，这样子。
正，它一定冒出来。甭管平时在教会多谦卑，我说一定冒出来。
谦卑的人也冒出来是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说。
你要说一个例子哈。
嗯，
还真不是特别好举。这么说吧，这骄傲不一定反映在你说的某一句话呀，做的某件事儿上。
那是什么一种优越感？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态度，对吧？对，你说这优越感没错。
就嫌人家脏，嫌人家笨，还是嫌人家土，还是怎么样？
连
这都不
知道。哎，你其实这个话是这么说出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态度出来的时候啊，自己没感觉。假如你现在说你觉得这脏，你我说我没觉得呀、我不觉得他们土啊，我去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对吧，他们需要帮助我才去嘛，
有需要，他们只是有需要。
对呀、知道他们有需要我才去，所以我没嫌他们土，没有觉得他们怎么样，可是你知道这个态度出来的时候啊，对方先知道。
对方会有感觉。
哎，
那你会从对方的反应看出来，就是你伤了他们了，是不是？
他们很容易被伤到。再这么说，我们这个优越感啊，很容易被他们觉察到。比如说我在当地的朋友，那我每次能去呢，都是跟我这些朋友一起去，对吧？
是是是。
我在他们面前呢，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就流露出来，我不知道。那多少回我觉察到了之后呢，哎呀，祷告也好，是在主面前这个认罪认错也好，但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呢，哎，他会又出来。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啊，如果有人要做将来做类似的事情呢，当心点儿。
这个跟那个上次小贝讲的这个北京人这种优越感，你觉得有没有特别的关系？
哪儿的人都有优越感。
官味儿比较强的人，你觉得有没有比较？那他们是什么反应？你怎么察觉到他们不舒服了？
我主要是在我朋友身上看见的。
啊，
哎，有的话题说半截儿，我在哔哩吧啦的我在说，人家不说话了。
哦，就是你是见过世面的，
这个、
是吧？
我不敢这么说。我是出过洋相的，这么说。
那我说，在他听起来，你就变成了个见过世面的，
哦、
他也跟不上，是不是？他也配不上，也跟不来。
哎，啊，我得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干什么？说了半天。
对了，你得讲
半天，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去了？对。
对呀、对，我这几个朋友啊，就当地的朋友啊，他们这些年来呢，注意到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这边远地区的这些学生啊，中小学生。由于他们有一些人家境实在是贫穷，实在是困难，
那是可以想象，
就上不起那学了。
哦，上不起学，在国内上学不是不要钱吗？
好像从去年开始才真的啊，不收学费了。那个、国家就那个财政在教育上的那个那笔钱，真的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下到学校那些边远地区的学校里去了。从去年开始，但这个事儿说呢，说了好几年了。所以在这之前要想上学，每年小学生初中生都一样，都得交上几百块钱。
哦，还是得交这么几百块钱。
这几百块钱对有些人家来说那是大数字。
那就是，是，那出不起他就不能上学。
对，出不起不能上。
所
以他们呢看见这个事儿以后呢，就联络一些朋友，看看大家能不能凑一些钱。
去帮助一些穷苦的孩子上学。
对对，他们从
这
事
儿挺好，
这事儿好是吧？
对啊，那现在政府这个德政这个钱都已经拨到学校，大家上学不要钱，那我们又不是又就没有做好事的机会了，是吧？
还是有啦，那笔钱是到了学校了，这是真的。
哦、嗯嗯，
那个学校呢，还是、还是在继续收一些费用。
哦，这个
那有些费用，他们解释一下，我也没太听得懂。反正还是有些费用啊。小学生也有，初中生也有。那高中生呢？国内是9年制义务教育，
所以10年到12年还是要自己出钱的，或者要考的是吧？
哎，
得考得上还是怎么？
考上了以后呢？那个学费是多少啊？我听了一下，现在差不多最少最少最少，家里面也得出个将近2000。
哎呦，那不少哎，
那是很多钱，那对很多人来说是根本想都不敢想，
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啊。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家，一个回族家庭，
是
我这朋友呢，那次刚好在他家家访，突然那个老太太说起来，哎呀，这小孙女儿，他们最近还要交80块钱的书本费，然后我这个朋友随口就说了一句，80块钱就交嘛，然后那个老奶奶没说话。老奶奶就走近他、鼻子对着鼻子尖问他说，我哪儿来那80块钱啊？
是
他困难起来真的是困难，所以他们做这些事儿，起初就是动机就是，哎，这些孩子连初中都念不了，甚至连小学都念不了，太可惜了。让他们读完了书将来再说。
对，
就是做这个事儿。
哦，那这是件好事。你是去就是去帮帮。
我去呢，我去稍微参与一把，看主要是看看啦。
你是代表世外桃源去？
哦，我忘了跟他们说了，我代表世外桃源。
是，应该说我们网上广播是吧？他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要跟他们说世外桃源，他说是我们这儿吗？
哦，所以你也去，那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这些学生、这些孩子，是不是他们的家庭？
家庭
啊，
对，我是觉得这些个事儿哈，它是值得说、值得讲，因为我们在北美，很多人也许从前知道，但生活久了之后把这些人
忘
了
嘛。对，我有钱，穷人都不见了，这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对，穷朋友就没了。
对了，就像我们一样，对。
哎，有时候抽点时间交几个穷朋友。有好处
哦，真的是开开眼界，对不对？温习一下啊、
你别说这些个住在边远地区的这些村民啊，虽然他们穷，有的人是真是穷，但是呢，可不笨。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
这点事情需要声明，可是你这个声明会不会有点伤人呢、
我保证这个节目啊、他们一概听不见。
好，
他们没电脑，上网上不了，也没人在修寸。
对对，这是不错。
因为这个事情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觉得人家笨，对不对？
人一穷，我们就把它归成另外一类的人。假如一个穷人很聪明，或者一个穷人很诚恳，或者一个穷人很大方，我们就当新闻来看了啊。那你接触到这些人，你说他们不笨啊？你慢慢说你的观察吧。你头一个观察，你说他们有些人是很聪明的。你说这些孩子是吧？
对，这些孩子。那头一次啊，我见到他们，反正我们朋友把他们召集在一块儿，说哎，认识这么久了，对不对？
是。
到我们这儿来住几天呢？
是。
我们一块儿在城里玩玩啊。有时候我们一块儿讨论点问题啊。
是重要的问题，像世外桃源常讨论的这一类的问题，不能明着
讲，对吧？这类
问题
这类问题。那有些是科学问题啊。
对啊，确实不错。
对，像我这种人呢，到他们那儿我就得冒充科学家了。
那这个咱们在世外桃源已经很练习很多次了，没问题。
我给他们确实讲了一点所谓科学的东西啊。他们都没听过。
真是没听过是吧？
都没听过。
那听得懂吗？
我就担心听不懂。结果嘞，都听懂了。
呵，听懂了还记住了是吧？
我还专门找他们问，听懂，我还去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他们的回答让我真觉得吃惊，他们真听懂了。这孩子啊，聪明。我记得第一次去，我讲完了之后呢，有个学生土土的跑过来走到面前，我以为他们农村人不会这么做，但是人家这孩子啊，到我这儿来，说，老师啊，谢谢你。我说你谢我什么？他说 你让我明白这么多，
呵，
全懂了。你说这事儿，这比城里孩子都强。城里孩子什么时候下了课跟老师说，哎，老师谢谢你。
对，而且他以为他知道的可多了呢。
对呀、啊，
是不是？
对呀、啊，这些孩子真好。
在城里面长大，在出名的大学念了，在出国留学，那你要试着告诉他点什么事儿啊、
嗯，
他根本不听。
他不会听啊，他觉得你懂得不如他多。
对呀、啊，本来就是这样，我懂得也真是不如他多。
嗯、
可是圣经讲的话有道理啊，这个人呢、啊、是越犯罪呢就越愚昧
啊，绝对的。
我假设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少，城市少，科技少呢，你犯罪的机会呢就不像在北美啊，在大城市里面这么多，人的心思意念没这么复杂。
对。
对不对？没有被罪污染到那个程度的话，那其实人的心呢、嗯、人的脑子是比较清楚的。
是。这我给你做个对比啊。
嗯。
做个对比。我刚说那个学生啊，这些穷学生。
嗯。
还有呢，就是一个学生，他家呢靠近城市。
嗯。
而且这个学生学习还真不错。去年考高考考上他们本省比较好的一所大学。
是。
哎，我就发现那个孩子和我接触的这些村里面的孩子，差别就很明显。那我说的东西呢，
他就不这么解释，
很少，
很少，
很少。
嗯，他先加个判断，先给你打个分儿。
对，
嗯，对。
我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刚说的骄傲，对不对？
对。
又说到这个人犯罪了，糊涂啊。
嗯。
我第一次去村里。
嗯。
那时候呢。我也傻，我也不懂。他们问我哪儿来的、
嗯，
我跟他们说，那时候我反正就是这样了。有一个人呐、啊，就进到那个屋子、
嗯，
我们坐在一个农舍里，我坐那儿喝茶、
嗯，
把我们当贵客嘛。
嗯。
进来一个人，像我这个年龄。
嗯。
然后有一个姊妹跟他这么说：“说你快来，你快来，听听这个从美国来的博士来传福音。
”
你猜那个人怎么说？
那个人说什么？
那人就站在门口，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说啊，我当年也考上过大学。
然后他就走了。
啊，我再一问，我说这人怎么回事？
嗯，
你说啊，这是我们这儿的文化人，我们这村子里啊，
哦、嗯，
那么多年就他曾经考上过大学，
就他
没
念，
还没念，他是当地公认的聪明人。
所以他看见像你这样的得意的人，对吧？
嗯。对，
也、yeah, 没有什么兴趣跟你来往。
我没说话，我可没说话。就算我心里有骄傲，我还没说话呢。
但他把名片亮出来，已经不得了了。
然后呢，我心里边这个气呀、啊，我说这个人怎么骄傲到这么愚蠢呢、啊？
其实
我这念头刚出来，
你就发现在照镜子了，是吧？
就该照镜子了。我相信是神在提醒我。
嗯，
那你那骄傲有多愚蠢、啊，知不知道？
是啊，就我觉得你讲这东西很重要，就是说，这些东西会伤人的。我们碰见人呢、啊，你这些资历啊、学位啊，所以圣经说嘛，这个人看为尊贵的啊，在神看为是可羞辱的。我们碰到人，给别人的感觉都这么不好，碰到神那还了得吗？
有，当然有这些个铺垫啊，从前有过这些个经验。
嗯，
就真的知道这个尾巴夹一夹有多重要，尤其是到村子里头去见这些孩子们。
哦，
可得小心。
那你去，对不对？一般我们在北美的规矩是这样子嘛，你来一个人，来个贵客，总要介绍介绍他，对吧？
嗯嗯。
那你既然不能够把这个牌子亮出来，那你到底你这么说好了，除了这个从北美喝过羊水、念过羊书的这种博士、硕士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它就没了。
哎，不对不对，你知道
怎么说呢？
在如果去村子里啊，
嗯，
就你什么都不用说，你根本用不着说你是什么哪儿来的，
你就是外地
来，
他一看他就看出来了，是吧？
首先外地一看看出来，而且呢一看知道您是有文化的人，他知道你不是跟他们一样是放牛放羊种地的，
嗯，
这才看出来。
所以就不用讲什么，
你往这一站，你什么都不用说，
是
人就知道，哎呦，这人的社会地位比我高好多。
哦，
你就是穿的再朴素再普通的鞋上打补丁，你去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你戴了眼镜就不行了，你这个眼镜就是这边没见过的牌子，这不一样的东西了。
这真是没办法，所以就算不亮牌子还是一样。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到底是好事是不好事呢？
它也不是好事，也不是不好的事儿，但是它有影响。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就看我们自个儿那心是什么样。
嗯，
所以我是觉得了啊，
哎，
进去的时候啊，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心里想着神，你可千万得好好可怜我，让我把你的慈爱带给他们。
哦，
神的对我的怜悯，让我知道您对他们怜悯，您对我那个对我的爱，让我知道别放开。到那儿哈，假如这一点能做好的话，基本上不会给搞砸了。
哦，就是这个心理准备需要知道，是吧？
这个是一定要有。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怎么样，而且我们这个怎么样呢？最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这个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不是？
没错。可千万别想着说，您不懂吧，我来给你，我告诉你点什么，
我来帮助你们。
可千万不能有那想法。这个想法啊，他从你反正天天念叨，走之前就念叨，自己心里面明白说，神在那儿有点事儿要做，那他呢抬举我呀，叫我到那儿看，
让你能够去，
让我能够看他干什么在那儿。
一定要把自己的姿态摆到，回到一张白纸，完全不是你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帮助人，
完全不是，
也不是你懂得什么圣经可以去教导人，
不是。
啊，那更不是你有什么基督徒的美德可以去怎么讲啊？可以去现现，
都不是。
我知道早年很多的北美的人啊，大模大样进到中国的教会，有造成蛮多类似的情况。他去了，他要拍照啊，他要录音啊，因为他去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回来要这边交差，他去短宣了，是吧？
嗯。
所以那这种就是那更是要不得的心态了。现在不管你往哪去。是不是？
我问了当地的这个朋友啊，他们呢跟外国住在当地的宣教士，当然他们公开身份不是了，公开身份是学校的老师啊，在某公司做事啦、等等，就这一类的。我朋友说这些人当中啊，他们很不一样。
同样在边远地区进去的外地或者是外国人去做事的，啊，在他们中间还有好几种人，是吧？
他们中间，就不说了，就说两个极端好了。
两个极端，
有一个极端
是，
他是拿着外国差派的这个资金，很多钱，在当地可以，比如说有厨师啦，有保姆，有这个佣人呐、
司机啊，佣人呐、对。
有像有一个朋友呢，给他家我忘了是教小孩中文呢还是什么啊？看说房子当然很漂亮啦，等等的。
是
他们每天浪费的东西，普通老百姓想买都买不起。这是一种的啊，还有另外一种的。我听说有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大概最小的是一岁多，不到两岁。
乖乖。
我没问清楚这个是在当地生的呢，还是从美国带去的。如果带去的，当然就更小的时候去了。那么这对夫妇，他的住房条件，他的他所穿的，家里面用的和他吃的，绝不比当地的人高，不比当地人高。
是。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自己啊教他们中文，在街上看见了这个小孩看见那个饼干想要吃，父母不让买，父母不给买。然后我这个朋友他说，他年龄够大，是个姊妹，他说我看见都心疼这孩子。
那这两种人，当地的人对这两种极端接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显然接受情况大不一样啊，尤其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是
前面那一种，他基本上就没什么关系。
哦，
我知道您很伟大，我知道您是外国人，我知道您特有钱，您干什么事儿，您干特伟大的事业，
是
跟我没关系。
但
是呢，这个后面那一种呢？
是
他觉得这个虽然跟我这么不一样，
是
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他跟我有话说，我跟他能说得来。
对，
他说的那东西我能好好想。
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单是在少数边疆地区，或者我们说比较经济条件啊、文化条件落后的地区是这样。这套东西今天啊，就单说在北美好了，不太有人讲啊。你这么讲的时候，总是有人起来攻击你，因为、
没关系。
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吧，你要住在凯地，或者你要住在墓地，或者你要住在福地，你要买一栋房子是特别这个怎么讲啊？特别不起眼的都难呐、
啊。对啊，
是不是、
啊？那是一个环境，
但是个
环境是由于人们的观念造带来的。
啊哈，那我们现在尤其认为说，你在服侍主的时候，这种事情是不重要的。
这种事情，有的时候它真有影响。
我以前有一位朋友，他就特别跟我讲了，他讲得很明白的。那我在跟他沟通这类的观念，他说你错了、他说现在只有两种人说话有力量、一种就是牧师，一种就是百万富翁。这两种人可以变成
主耶稣两样都不是。
这两种人可以变成一种人，就是百万富翁的牧师，那是最好最有力量。你看他出一本书，对不对？可以有多少人在看？
对，
对不对？现在所说的这个朴素的、无名的、比大家都要低的这样的传道人，这种说法不流行啊。你看北美在定传道人的薪水的时候，最流行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取弟兄姐妹收入的平均数。我以前在一个教会很有意思，那个传道人刚刚从远东来啊，这个传道人自己是相当节俭的。那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到教会的停车场，哎呦，全部都是沃尔沃车啊！
真的，
他们那个教会特别喜欢看沃尔沃车，沃尔沃车只有一部破车，一个美国破车，窗子还有糊了纸的。
是牧师的是吧？
哎，这个传道人的。
啊、
那当然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给他也买一部沃尔沃车。
哇，
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传道人的苦哈，今天这套说法真的是很不流行的现在不是没有这样的传道人，有的传道人他还是非常非常小心，除非他有工作上的必要，他绝对不随便买东西，随便花钱，他穿的，他住的，他开的，他用的，一定都是特别朴素的。
我相信这是传道人一个起码的训练。
呵，安德，
我相信这是一个起码训练。没有这个的话，没有这个的话，
接了一趟圣火，你看你回来这个胆子多大？今天还有这样的说法吗？其实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了，有一个东西叫做做工的权柄。这个做工的权柄基本上呢，是我比众人都劳苦。
啊，那是保罗。
对，保罗这样讲吗？
对。
主耶稣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他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把什么都没有的传道人叫做笨传道人。是不是？但是你要是真真正正在这条路上，哪怕你没办法走到底，你稍微往那个方向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主的同在啊，是加倍加倍的丰富。你只要往那个方向去，你就会发现你哎，做工的时候有加倍的果效。尤其什么事情，尤其你带出来的门徒不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会带头的弟兄都是大金主，住的都是豪门巨宅华夏，开的都是名牌新车，教会里边比他小的弟兄姐妹要是长不好的话呢，嘿，你不要以为奇怪啊。
对对对对，没错，这个说的太对了，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学生来。
对呀、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以一个比大家都高，比大家都好的，比大家都更有条件的这种姿态进到你服侍的人群中的时候，你会有非常非常这个事倍功半的危险，因为你会吸引一群错的人，
为了这个错的动机。
对了对了，因为本来已经够巧了，你是外国来的，你有钱，你是美国公司派的，是吧？
对对，
你什么都好。哦，你现在要跟我传一个福音是吧？哦，那谁愿意这样子跟你靠近呢？你本来就已经先天不足了， 是吧？因为你看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主耶稣来的时候，如果是像扫罗一样，我们就不用讲他长得多帅啊，不用像这种天王巨星，但是像扫罗比众民都高一个头，他头发呢比大家都黑都漂亮，
嗯，
他身体健壮，面貌俊美，这个取了奴仆形象的时候取了一个最壮的奴仆，主耶稣就没这样做嘛。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就比众人都憔悴，他无加行美容嘛，
是啊是啊，
那比大家都低，凡事与弟兄相同。那这个事儿呢，显然安德你在那边见识到那是挺好的，因为这个不容易见了，不容易找到，
就不容易学，主要是
这个没法学，这你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装的，你怎么学的？
不，这个装呢，我知道我也装过，我不是没装过，装了他没法像，他最后还是一样。
是啊，你当然你就去一下做个秀嘛，再回到世外桃源，对吧？再去。
那之前可以这样，可是呢，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事儿发生了以后呢。你觉得咱不能这样，对吧？
嗯，不能，
所以就想办法学呗。
哦，
说那我什么时候能真的是也是取个奴仆形象啊？
嗯，
哎，就发现好像还不是那么容易，他老觉得不舒服。
你里边出
来那
味道就不一样。
哎，老原来那股劲儿老得冒出来。
对呀，读书人那个迂腐的那个酸气儿啊。对吧？那我问你，你要去这些地方，你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之前，你要带的衣服，你是不是有点讲究？你是不是有一些衣服是专门去这些地方用的？
这话我跟你说老实话啊，
嗯，
我没有。咱平时，咱自从这个明白这点事儿之后呢，
嗯，
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比较普通的。哎，我就是说实话啊。
所以你在北京上街的时候，就比较像是从西边来的，就对了，是吧？
在北京上街的时候，人家反正不把我当北京，在北京当地的人穿衣服还是比较讲究的。
哦，所以你就看起来就已经不是这种什么啊，驻华首席代表是吧？
哎，绝对不，
没那
么。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啊，他拉我去喝茶，
嗯，
他非得拿着我呢，显摆。
哦，
这是我同学，哎，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来了。
你这人怎么说？哟。不像哎，
那好啊，那这下听着心里舒服的不得了。
嗯，
很快。
再多说几回，这再多遇见几回这事儿，我就有自信了。哎，不过说回来，这个在这一带地方服侍呢，也如果真的是把这个架子放下来，什么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东西啊？就跟他们一块玩啊，聊天啊，问问，哎，你这个放牛一次能放多少啊？对，就聊了，随便聊嘛。到晚上了，人多嘛，也没那么多床，不睡宾馆，找个地方地上一睡，对不对？哎，他也打呼噜，你这脚丫子也臭，你这么一弄，他们就高兴了。
呵，那你回家，你太太让你进门吗？
进门之后赶快先去洗。哎，我这个还是我没进门之前，我不是说了吗？这回咱是飞去的，对不对？
嗯，
在飞机上，
哦，已经先清理了一遍。
我没清理，飞机上。我邻座的人就得跟人说句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啊，一个礼拜没洗澡。
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人，他说他进去中国的时候，我说你带什么装备？哦，他说最重要就是那个 baby wipe， 就是给 baby 擦屁股那东西
啊。对对，那个是
藏在行李底下，没人看见的时候就赶快拿出来拼命的擦呀。哎，安德，我想我们该放点插播，让听众朋友喘口气。待会儿回来继续再听您的见闻。今天这两段插播比较特别啊，都是我们世外桃源国内听众寄来的电邮，讲到与四川赈灾有关的事情。
这些天一再关注地震的事情，我的老家在四川南部绵阳附近，离汶川不远，家人没有什么事情。今天全国大学生联盟集体熄灯三分钟为四川同胞致哀，大家对不配合熄灯的人愤慨至极。这些天过得不容易，特别是听了道，更不知道怎样才是比较好，觉得亏欠不是一点点，很想很想告诉所有的人，告诉耶稣的救恩，可是不知道该怎样说。今天上课的时候， 有人将晚上集体熄灯的事情提出让大家一起努力，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说了些，可是没有触到重点。我很想提醒大家注意灵魂，可是在课堂上还是有顾忌。老师同学都知道我有信仰，老师没有信仰，相信今天活着就好好活就好，死了就死了，所以不敢多说什么，很难受，不知道怎样才好，觉也不敢好好睡，觉得亏欠又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想告诉所有的人却没有正确的方法，不知道该做什么。祷告，我知道原因，可是告诉老师他们不能接受。今天下课之后，我专门找老师说了下关于灵魂的问题，还有讨论了地震的事情，可是老师说人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了，管不了太多。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他说，本来想和老师说好了之后和同学再好好交流，可是也是不了了之，究竟该做什么？
我们是中国大陆东北的一个教会，连续两年逢寒暑假，我们都有青年基督徒前去四川旅行布道，而主要去的地方就是阿坝羌族自治县一带，也就是汶川地震的震中地带。之前那地方没有福音，更没有教会，海拔高，有些地方需要爬山上去，有些村落没有公路可通，所以可以想象如今救灾的难度。一个月前我们还邮寄了大量的衣服，100多大包给当地村落的贫困人家，可能有的人还没等穿上就遇到了灾祸，在那些地方传福音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时候还要被迫四散奔逃躲避追捕。如今这个地方遭遇如此灾难，实在为他们痛心，不单为灾难中死去之灵魂，更是为那些劫后余生的人。如果在活着的日子仍不认识主，还不如那灾难中没有了气息的人。求神怜悯那些活着的人。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今天呢是安德在节目里向我们讲他去西边比较偏远的地方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的见闻。怎么样，我们往下讲什么？
想不想听点这个我们在那儿吃什么喝什么，人怎么招待我们？
讲了讲了。
我们是贵客，对不对？
对， 对。
哎，贵，我记得有一天大概就是也是走马观花，要很快啊。我们有一天是看了十家学生，十个学生家庭，家庭什么样？有机会下次再说了。哎，讲出来真是蛮心酸的让人。你看的那个样子啊，我们到每家啊，人家都会就到北美说，哎，你喝点什么饮料不喝，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对吧？这样，在那儿不这样。
那是
在那儿呢，一杯奶茶，热现煮的啊。
这是波霸奶茶，有没有波霸呢？
波霸，就那种大砖茶，可能2块钱，像一个大砖头那么一大块的那种东西。
哎，等一下，他们这个茶，这个什么奶茶，我很久以前就听说。那他们这个茶是哪来？当地种的吗？还是外地来的呢？
当地不产，它是外地，是南方的，好像是云南那一带。哦、那个不是我们喝的那种茶，是大树上那个叶子，有一种特殊的树。大树上的叶子，就拿那个叶子把它压弄干了之后压在一起，压得特别实，叫茶砖。
要运到那边去，那这还是算是他们的进口货了，就是这是好东西了，就是了。
实际上，当地我听说当地人的维生素主要维他命
主要从这里来，
从这儿来。
呵，
他们蔬菜吃的很少，基本上没有水果。
那他们就请你喝奶茶。
叫喝奶茶，那所以从茶砖上掰下来放在锅里煮，然后把那个自己家里如果有奶牛呢，就挤在那个奶啊。小锅里从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从最上面弄出最上面那一层一起煮，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每家都少不了的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叫馍馍，
馍馍是什么？馒头这个
北方的东西，凡是用面食发了之后做出来都是馍馍。
哦，不是死面的，还是发面的？
发面有2寸到3寸厚的，有直径大小比个篮球还大点的，
就这么大
东西。是烙出来的，是像烙饼一样烙出来的。
那怎么样？就掰下来，泡了茶奶茶里喝，还是就这么配着吃？
就这么吃嘛。
哎，那你还得一口好牙嘞。
对啊，但是还有软的，有蒸的。
哦，也有软，那就好。那我现在不行，我现在牙不行的。
到每家都吃这东西，这一天去十家，
都吃十遍，
吃10次馍馍，你保证肚子不会饿。但你得吃啊，你不能说闲着闲那不吃了。
哦，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对吧？
你得吃啊，
摆上什么你就喝。
再热情一点的呢，他们会炒个鸡蛋呢、再炒个土豆啊，炒一些菜。
人家他们用什么杯子？他杯子给你，能不能拿手帕去擦一擦？这是什么？
可以用舌头舔一舔。
你看，我们两个这个资本主义的臭气儿已经开始往外漏了。
对，还有两头，牛粪哈。当地去这个当地烧牛粪。
等一下，这个牛粪，就我们前几天这个小贝世外桃源讲他上厕所，结果就听众朋友大大不满意，因为现在周五播出呢，就大家都要吃午饭。没关系，你就说。
不过我事先声明啊，我真的在村子里看见人家把那牛粪啊捡起来放在那个路边晒，晒干的牛粪、
晒干以后
一丁点味道都没有。
哦。
就直接拿那个放到火里。烧当做这个燃料，
它怎么样？它可以烧得蛮久，为什么拿牛粪去烧？我是听说过这事儿。
牛粪晒干了以后，我也不懂为什么，反正它就是比较耐烧，它
很耐烧，
它比稻草啊、木柴啊要耐烧。
这是处理过的稻草吗？你牛粪还可以看出来是稻草做的。
牛粪
都是纤维质，
看不出稻草。
你晒干了仔细看还可以，我小时候搞过这玩意儿。
那你要是趴得很近，那可以。
拨开来的话是有纤维。
它不像煤那么耐烧。
哦，那当然对，就他们在牛粪烧在火里，
让我们坐下来之后啊，还有，一定要坐在炕上啊， 你说我找个这个椅子，那不行，那个对待贵客一定要请到，让你把鞋脱掉，对，盘腿坐在那儿。
呵，那盘腿盘不起来怎么办呢？
盘不起来你就伸直了，得坐在炕上。
那你鞋子脱掉，这你穿什么鞋？这鞋子一下就名牌鞋了，对不对？名牌袜子上面还有洋纹，这不是露出来了？
您别穿那个名牌啊，别穿那带洋纹的。
哦，所以得找点解放牌的、百花牌这种东西去穿穿。
哎，对，普通的那个牌子，哎，然后呢，就看他忙活啊。
嗯嗯。
这第一件事儿，我跟你说是什么？第一件事儿，去拿那牛粪啊，
拿牛粪
放到那个炉，放到炉子里面，让它火再烧一烧，烧旺一点。
嗯。
然后把这个锅盛上水，放在那。
嗯。
然后刚才拿牛粪的时候没擦过，没洗过。
哎，我就想问你这事儿。
去掰那个茶，
掰那个茶子，掰那个饼，
还掰着这掰那饼。哎，然后呢，我看见桌上摆了一个我们比较大的勺子，盛汤啊那种大勺子。
嗯嗯嗯。
哎，他就把那勺子拿起来，我相信勺子有几天没用，因为上面可能有点土啊。他看见，
嗯嗯嗯，
就用刚才抓牛粪的手呢，把那勺子里里外外，哎，
抹一
这样子抹一抹，那种把土去掉，然后手在身上再蹭一蹭，这样就勺子就干净了，对不对？
是很干净，对对
对。哎，用这个勺子呢。去一个盆装牛奶的盆子，那牛奶是真正挤出来的啊。
嗯，
牛奶盆子们从上面取出最上面那层，
嗯，
然后呢再倒在锅里煮。
它上面那层就是有油的那一层，就是因为它没处理过，它像是奶油的东西，
嗯，大概是
好东西，
好东西，
对，
煮，
嗯，
然后那是煮奶茶，
嗯，
奶茶煮好了给你，嗯，杯子，当然杯子如果也是用手或者用块布哈，
摸一把，对，
弄一下。当然那个布你就不用看了，
嗯，
对不对？
嗯嗯，你也知道它是布，不错。
然后就放在那儿，哎，每人一杯，倒在那个杯子里。有人家是用碗的，就是，然后那个嬷嬷就来了，对不对？
对。
嬷嬷就拿来之后呢，还是那手啊，
嗯，
还是没洗过，
嗯，
还是没那手给你掰开嬷嬷，
嗯，
放到你手里。
嗯，
如果说你正在假装你正在端着这个茶要喝，
嗯，
他知道你的手在忙着，他就放在你面前的那个小炕桌上，
嗯嗯，
啊，就放在那个桌子上，说这个是你要吃的，
嗯，
啊，如果冷不丁的啊，你把那个奶茶洒在桌子上，
嗯，
洒一点，对不对？
嗯嗯，
你说哎，给它擦一擦，没有东西你用手去擦一下，
嗯，
擦完之后你发现那个是泥巴。
哦，那是泥巴桌子，
不是泥巴桌子，桌子上面有，也许是油啊，也许是多年下来的这个啊，
哦，
哎，有那么一层在上面，
嗯嗯，
那个饼是放在那儿的，但是拿起来要吃，
拿起来要吃，
对，嗯，对，
那像你们有贵客来，他蛮兴奋，他去忙里忙外弄这些东西，他蛮兴奋，你就坐那看是吧？
不，他不会忙里忙外，他就是那间屋子，人睡觉在那儿，
哦，
所以有炕，做饭也在那儿，有炉子。然后切菜什么都在，就在那儿，就在那一屋子，哎，那个水是从外面打进来，放在水缸里，就在那，这都在你眼前，都进，你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一边说还要一边唠家常，
嗯，
哎，你们家种的是什么呢？青稞呀，还是油菜呀？哎，我们种点油菜，种点这个小麦，哦，小麦，小麦什么时候收啊？九月份、十月份可能，哎，
你还得会跟人家扯的啊，
你得扯，对啊，养几头牛啊？什么，慢慢就唠吧，对吧？
你不能一来就问人家说你这个身份有没有问题啊？你会不会觉得人生很空虚啊？工作忙不忙，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宇宙是怎么来的啊？
对对对对对，
这进化论，它这进化的过程你有没有搞清楚？
所以你到那儿，你就是完全凭基督徒的看家本领了，是吧？你要是要跟人家传信仰的事情。那你怎么谈呐，啊？
怎么就是唠家常，
就是唠家常，
唠家常，就是唠家常。
等到主给你开路，是吧？
对，等到门开了。
呵，那你什么时候知道门开？
你就一去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你
再去，啊。你
有没有碰见门开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门经常开。
门经常开，那门开的时候你怎么谈他？他跟你谈什么呢？
对，跟你讲，谈什么不重要。
嗯，
门开了重要。
你怎么知道是门开了？
他那个话题自己就讲到这个地方。哎，你们多好啊！你们这样子的，我们知道你们是信教的， 你们信教的人啊，都特别好。
所以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用讲，人家知道你们这些人来多少都是这样不怀好意来的，是吧？
他不一定认为你不怀好意，他们心里他确实知道，他确实把你当作所谓的善人。
带着一个消息来的，带着一个目的来的就是了。
我是觉得啦，就我跟他们这样聊一聊，我是觉得他们确实就把这些人当作城里的那些很多城里人，城里人很多都不好，但是也有个别好人。
你们是城里来的好人。
好人，对，好人。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我知道你们来，像你们这样挺好，是不是？
他就会说，你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挺好，哎呀，谢谢你们这个。他话不一定明说了。然后你就会说，我们其实也不信什么教，对吧？对，我们只是做点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我们呢？你要是再给你机会呢，你就再多说两句，是吧？跟他说这个主耶稣是谁啊？讲这个是我们，你不用说他什么上帝的儿子，这些先不用说。就是这主耶稣，就是神了。你们不管你们想的是什么神，我们认识这个神，他就是唯一的，只有他是神。
只有他是
神。他呢？他怎么教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反正，所以我们认识他，但是每人都可以认。你要认识，你要愿意可以，你一定可以认识。
这咱们学了半天本事都用不上，都得再把它再翻成更白话的白话文，是吧？
哎呦，多简单！我发现这个最容易做。
这最难就难，就是你不知道最难就难在它简单呢，是不是？你下次这话都转不过来，我们是非得有些堂堂皇皇的话，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传这福音？
我是听我的朋友讲。
你也坐旁边啊？你说，
我没赶上。有一次呢，那次我们是他们从北京请了传道人，挺年轻的传道人。
传道人。
一个传道人去了之后呢，在人就跟他们讲起福音了。真的是啊，受过神学训练的啊，
是
正
正规的，
有过
正规
三年神学训练，正规训练。然后去了跟老百姓这么讲，他说我来是要给你们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的中心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是谁呢？他就是逾越节受难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就开始讲。最后我这朋友说，就看那个那几个家长的那个表情啊，不好玩了。他非常表示非常尊重，假装听懂了，但是
都说要假装听懂，什么都听不懂，对，
什么都听。他怎么能懂什么叫逾越节的羔羊？
是啊，
羔羊我们家。上个月刚生了一只，
对。所以你们这样跟人家谈一谈，你也有机会带人家信主祷告什么的，是？
当然我的朋友，他们机会比较多，我去的次数少。
你就偶尔去一次，对。
真是感谢神，他真是神的抬举啊。还真有那么两三回。能带着一些人一起祷告。学生也好，家长也好。
那我问你，我们剩下时间不多，我就问你了。这个照圣经讲啊，无论什么人求告耶稣，对不对？认自己的罪。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他们对于自己是罪人这个观念有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呵，他们比我们好多了，还说自己是罪人。
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告诉你，我到现在没碰到一个人他在这件事情上有麻烦。
他也听得懂你说人是罪人这个。
完全听得懂，他吃惊的是，什么？老师，你说你自己也是罪人？
哦，他吃惊的是你这么好的人，居然是个罪人。哎，这有意思。
我心里想说，哎呦，你可不知道。
好了，那凡是一个罪人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这一位主，就像福音书里面记的，那个时候主耶稣根本还没受难呢。很多人对于这条道理啊。就像刚才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里面多少福音的道理他真的听不懂，可是人只要这样求告主的名，他心里面就会有圣灵，神就赦他的罪，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他就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新造的人。那你在那边你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这事儿是真的吗？
这事儿假不了。这么说，好多学生啊，你别看小孩小，那一代的孩子，我保证你，那么懂事的孩子在城里一个都找不到，不要说北美，在北京一个找不到。
在我家也找不到。那你家也许还有，你这个
闲内住着。我想带他们去，他们不肯去的。哎呦，那些孩子真是，他知道为家里分忧。
嗯，
大人发愁的事儿，孩子一样发愁。
啊，真的。
嗯，我这个起初那些孩子，就观察同一批孩子，
嗯，
两三年的时间，
嗯，
那个变化，哎呀，就从他们第一次，接受这个福音，
嗯，
他们来问说你这个怎么回事，你跟他讲，自从他们第一次接受福音，甚至受洗，
嗯，
然后那一直到你观察一年两年下来，你看他们那张脸，
嗯，
你看他们这个态度，
嗯。
完全不一样，
他们心里面真的是有主，主真的是与他们同在了，就是了。
哎，我确定，我所观察这几个孩子，
嗯，
他们神在里面，他们心里面这个做的可真不小，那个整天那个脸上啊，皱皱巴巴，就是都缩在一起的那个样子，你现在看都是展开的，
嗯，
在你面前可以笑，
嗯，
在你面前可以他可以跟你讲心里话，
嗯，
然后呢，他怎么样祷告，
嗯，
这些事情他都跟你讲。甚至有的孩子，有个女生跟我们当地的朋友说，
嗯，
说阿姨，等我长大了也做你现在做的事儿。
可，嗯哼哼哼哼，
我觉得做这事儿太有意思了。
嗯
嗯，
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挺有意思，
啊，
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跟我们讲了，是吧？
好多有趣儿的事儿啊。
是啊，那咱们
有空。想听再听呗，再说。
咱们什么时候都有空，就看你什么时候回来世外桃源，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多报告多报告。哎，这
多带点牛粪回来。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读圣经啊，圣经好像就是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写的一样。你看这里有道理啊，那里有什么可以印证啊，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哎，可是我们常常忘了。圣经里的人物也是比我们要淳朴很多的，而且今天还有世界上还有一些的人啊，他们这个圣经也是为他们写的，这个救恩更是为了他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对吧？拣了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你到那边，你真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太有了，太有了，可能是第一次去啊，心里面特别清楚的一个感觉。
嗯，是什么？
特别特别清楚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神心里那点事儿在他们身上，
嗯，
就在这些人身上，就那边的感觉特别清楚。
嗯，
所以带来一个感恩，就是说哎呦，你心里想就这个，居然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哦，嗯哼哼，
老这么想，对于自个儿原来心里那点骄傲哈，确实有预防作用。
嗯，那对于你们夫妻生活关系有没有促进的作用？
有，因为这个尾巴再也不敢老往高了翘了，你知道，那老婆就看着舒服多了，
哦，
对不对？
所以你回家也能牵别的，他是愿意跟你去才行啊。
他会愿，他愿意，
他会啊，他好。
对对对，你找机会去。
嗯，那好啊，那这个安德，就这个，
哎，
怎么样？下次回来继续做这个往西边去的旅游报告，好吧？
好啊，蒙哥，只要你这个世外桃源还在啊，我就经常把点边远地区的那儿的世外桃源什么样，
哎，带回来，待会儿给我们充充门面，要不然我们这不行了。
不能每天抱两只小羊羔回来，
那就最好。好的，谢谢您了，安德，那咱们下次再谈了啊。
谢谢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